大家好啊，我是苏玉平哦。今天是2024年3月16号哦。那我上一次讲到的是啊，中国的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啊，两大主要的这个央企啊，就是负责中国的太空啊、工业设计啊、制造啊、发射维护这些啊、航天器啊，以及这个火箭，甚至啊，这个还有人造卫星啊、探测器啊，以及各种这个战术与战略弹道导弹的制造啊，都是这两家这个航天科技以及航天科工集团啊来负责的哦。那当然还有啊，其实也不止，还有中国科学院哦，中国科学院啊，它也有一套这个自己的这个遥感对地观察卫星啊，吉林一号卫星系统啊，它是有一些这个微型的卫星啊，可能就是 Qubit 的卫星啊，那它也是在轨道上已经部署131颗啊，这个又可以作为商用，也可以用作军用啊的这个侦察卫星哦。那在2022年呢，中国有64次的太空发射记录啊，2023年则有67次的太空发射记录啊。虽然比起来这个 SpaceX 啊，好像看起来也还可以啊，但是已经比美国的 NASA 发射啊多上非常的多哦。那我们今天呢，来特意介绍所有中国的这个宇宙太空事业啊，以及它的各种啊这个未来的规划。好了，那这个因为我现在先开始讲的是北斗卫星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大家都知道 GPS 啊，是我们很常用的这个行车啊导航系统啊，它在这个船舶啊，这反正你在地球上，你都可以用 GPS 来定位你自己的位置啊。那这个当然是美国所主导的，美国所控制的这个导航卫星系统啊。那这个因为预防啊战时哦，如果你跟美国开战的时候啊，非常可能美国会把这个 GPS 功能关掉啊，让你这个敌国啊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这个之前的中国的这种军用定位卫星系统也都是用 GPS 啊，后来他发现这样不对啊，这样不行啊，有危险。所以中国的军方哦，包括他的总参总装备部啊，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科学院，还有上述两个这个科技集团等等哦，还有国防科技大学，他们耗时26年呢、啊，共同研发了这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共投入的资金达120亿美金哦，发射了58颗卫星到这个地球轨道上哦，终于成功的建立自己的这个导航卫星系统北斗。那世界最早的导航，我刚刚讲是美国 GPS 哦，它这个通过这个在地球的30多枚这个 GPS 卫星进行多点的定位哦，你可以知道那个时间、位置、速度哦等等哦。那中国在1993年哦，有一个银河号货轮的事件哦，才惊醒了中国哦，因为它这个银河号被怀疑上面装有武器弹药啊，结果啊遭到美国海军的盘查，还关闭了他的这个 GPS 系统啊，就这艘船呢、啊、一个月都不能动弹，没有办法去航行。那所以呢，这就是导致中国啊要发展北斗的这个想法哦。那1994年那时候开始啊，第一代的北斗一号卫星开始发射升空哦，开始。那目标是在2000年前建立中国上空的覆盖中国上空的一个区域的导航系统。那这2000年的时候，它确实做到了哦。那2000年到2012年之间哦，它开始发射北斗二号的导航卫星，它要建立可以涵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卫星定位系统，那也顺利达成目标。那从2012年到2020年呢，则是北斗三号啊、哦，北斗三号卫星系统。那现在的在太空中还在运作的北斗啊，包括北斗二号卫星15颗，北斗三号卫星是33颗啊，总共是48颗哦。那在它分布在地球的三个轨道啊，包括地球中原轨道、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跟地球静止轨道哦，那分别涵盖不同的区域哦，那它这个运作范围已经涵盖到全世界哦，全世界了哦。那它的精度据说很高哦，据说是可以 3.6 公尺哦到10公分哦，军用版是10公分哦。那但是也有网络上很多的抱怨哦，看到网络上很多抱怨说是北斗精度不佳哦，它把你导航到这个没有人的地方，或是到这个死路去哦，等等都有可能。那这个北斗卫星呢，主要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五院呢所领导开发设计哦，然后就有很多这个单位来配合它。那它的零件设计啊，全部都是中国国产的哦，中国国产的啊，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靠美国的零件等等，那你就被卡脖子啊。哦，那所以呢，这个目前为止啊，美国的 GPS 全球定位卫星有30多颗。欧洲的伽利略卫星有26颗，俄罗斯的 Glonus 有30颗，日本的 QZSS 导航卫星啊也有这个正在部件中哦。那2024年哦，今年哦，甚至中国国内有另外一个这个叫吉利汽车集团哦的蛮有名的这个汽车集团，它也开始发射自己有的导航卫星系统啊。诶，这个跟这个北斗形成了竞争关系哦，这个显然这个吉利汽车哦可能背后靠山很大，居然敢跟国家敢跟军方部件的北斗卫星呢来打对台。诶，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不对的啊，这吉利是哪根葱啊，他居然敢跟总参啊，敢跟这个我们解放军啊的北斗来校正哦，他这个自己形成他一个吉利的这个系统哦，这样是有问题的哦。那这个北斗卫星哦，它最大的特色之一哦，它是有跟用户端哦接收讯息跟发送讯息的通讯功能哦，等于是发简讯的功能哦。那每一次通讯的能力是40个汉字哦，等于是你一个终端你可以哦这个发送讯息求救啊，还是发生什么事情求救。那当然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就是中国军方啊可以控制各个终端哦，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哦。那作为这个也是军民两用的这个全球定位系统啊，这个北斗啊已经受到中国跟这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啊使用哦，包括大量的渔船啊，这个600万辆以上中国的汽车啊哦，农业机械啊，公车啊，灾害防治啊等等系统哦，甚至连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哦也都使用北斗的系统来进行导航。2017年的时候啊，中国啊与美国达成协议，这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跟 GPS 可以达成的信号相容哦，这个信号相容。那在此之前啊，北斗卫星就已经跟俄罗斯的 Glonus 导航啊信号相容了，甚至进一步啊，在2023年的11月啊，去年的11月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啊被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国际民航组织官方认证为全球啊民航导航系统的标准之一哦。所以未来会来显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民航机啊或是民用的船舶啊都会使用上这个北斗系统哦，因为它是官方认证的这个系统标准之一了哦。不过呢，现在在台湾呢，你如果输入、制造、贩售跟北斗导航系统有关的器材啊，你会被 NCC 认定为违反电信法，处以最多100万新台币的罚款的哦。不过呢，当然我们台湾不可能置外于国际啦哦。未来如果有更多的装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外国船只或飞机来到了台湾，我们难道还能处罚他吗？哦，所以呢，甚至啦，老实说，我看那个 PC Home 上啊，在卖的这个 HTC 手机啊，有一款呢、啊，居然还可以接收北斗卫星哦，哦，这样子的一个模组哦，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可能就是民用归民用啊，军用归军用啊，我们公务机关啊禁止使用，但是呢，民间你要这个禁止它使用哦，其实是把自己给孤立隔离开来了哦。 那也许有人说，哦，这个北斗卫星啊是解放军操控的啊，它有军事目的的疑虑啊，不能用啊，只能用 GPS。但是其实美国的 GPS 一样是在美国太空军管辖下的一个军用的设备啊，只是它平常是给开放给民间使用而已啦。所以呢，一旦战争的话，美国也是会关闭这个 GPS 讯号啊，就像去年十月啊，2023年10月开始的以色列跟这个加萨哈马斯的战争，美国就关闭了这个 GPS 在这个区域的导航功能啊。就是你明明人在耶路撒冷啊，但是 GPS 可能显示你在北边的黎巴嫩哦，所以呢，这就是让这个敌军啊可以混淆他的这个攻击的方向啊，他没有办法去定位了。世界上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导航卫星，除了美国 GPS 啊、中国北斗啊、俄罗斯的 Glanos 啊、欧洲的 Galileo， 甚至日本也在就建自己的 QZSS 导航卫星啊。那目前已经有7枚卫星已经射入太空哦，日本的 QZSS 啊。那2030年，它会有10枚的这个 QZSS 系统卫星啊，提供东亚地区的卫星导航服务，到时候也许在台湾都能使用日本这个 QZSS 导航卫星系统。所以随着这个卫星制作技术啊日益成熟啊，跟这个普遍化哦，所以发射卫星的成本也日益降低啊，那未来啊也许更多国家会部件自己的导航卫星系统啊，哦，甚至你也可以不只为地球表面导航啊，你可以顺利的继续部件地球到月球啊，月球到火星哦，或者是火星到其他的哦太阳系外围的哦，整个太阳系的导航卫星网络系统哦哦，所以还有这个环月球、环火星、环木星、环土星等等的观测卫星啊、导航卫星、通信卫星等等的哦系统啊，都应该要逐渐的部件哦。因为你要开发一个地方啊，首先就是要做好基础建设嘛，以前是开路啊，那现在在太空中你不需要开路啊，你只要做好通信导航设施就可以啦。好啦，那中国的宇宙探索计划有哪些呢？哦，我们都知道人类必须要想办法走出地球啊，一方面你要更好的保卫地球的安全啊，第一个就是要，另外一个就是探索其他人类适居的星球啊，比如啊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星系啊，有一个叫比邻星系啊，比邻星系里面啊就有一个宜居的这个星球啊，类似地球这样的行星啊，但是它就距离地球已经是最近的星系了，还是距离地球 4.21 光年啊。其他的另外在100光年外的一个距离啊，也有一个核谷星系啊，也有适居的几颗行星啊，但是要前往那里100光年之外，你就算光速你也要100年啊。那这样人类的生命短暂，怎么样达到这目标？未来也许会开发出相关的科技哦，这我们后面章节会说哦。好，大家都知道啊，在宇宙中哦，测量距离的单位啊，我们是用天文单位哦作为一个基准 ，AU 天文单位，一个单位的天文单位哦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499,7871公里哦，这是一个天文单位哦，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1,500,000公里哦 ，kilometer 哦，1,500,000 kilometer 哦，那这个整个太阳系哦，就是哦木星哦到太阳已经有5.2天文单位这样远哦，那整个到这个最外远的冥王星哦，冥王星距离太阳有39个哦天文单位哦，那等于是太阳系的半径哦，就有39个太阳啊天文单位哦这么远哦，那其实它还有外侧啊受到太阳风影响范围，还有奥特云啊等等哦，这个小行星带啊。所以以现在的太空技术哦，人类可能要飞上17,000年才能够离开太阳系哦的这个范围哦，17,000年，这个看起来真的蛮有挑战性的哦。 所以呢，我们不能只靠现在的这样子的这种速度来推进哦，一定要来发展更高更进步的哦，这个太空旅行方式啊，比如说曲速啊、曲速旅行，或者是虫洞旅行哦，这个一定要想办法发明这些其他的方式，否则人类一辈子啊也走不出这个太阳系哦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太阳系啊内部已经有无数多的啊这个小行星啊跟很多的这个行星已经其实是够人类开发不完的了。但是呢，我们眼光不能放这么低啊哦，因为毕竟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啊，甚至整个宇宙中啊，简直都是小不点的一个地方而已哦。但是要实现星际旅行啊，第一个要跨越光速的枷锁啊，就是用曲速引擎或虫洞哦。那这样子，这些电影中的情节，你说是可能会发生的吗？但是其实理论的论证呢、啊，都有人做过，应该是可以的。那现在呢，你就找到适当的材料跟科技啊，把这个曲速引擎、虫洞旅行等等方式啊，给这个做出来哦，要做出来哦。好啦，那我们再讲到中国的小行星陨石防御计划哦。大家都知道太空中啊，除了这个会发光发亮的恒星哦，恒星就是太阳这样子的恒星哦，会发光发热。那还有围绕着恒星旋转的行星啊，行星就像地球啊，就像水星、金星、木星、土星这样子哦，围绕着这个太阳，也就是恒星旋转的，这叫行星哦。那除了这行星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小行星啊、陨石啊、这个宇宙围城等等哦。那当然，这些就是可能会对行星造成危害的这个物体啦哦，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行星的引力的吸引，坠入到这个行星的表面上去哦，这样会造成撞击哦。那这一种对地球可能造成危害的天体啊，我们称它为潜在的危险天体 ，potentially hazardous object (PHO) 啊、哦。那它的轨道、啊、可能跟地球会相会，也因此它可能会撞击到地球，而且它的体积大小要足以对地球造成这个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重大伤害哦。它这个目前啊 ，NASA 哦有持续关注这些哦这个 PHO 啊，就是潜在的危险天体啊。那现在掌握是有大概1245颗小行星跟65颗彗星。哦、是被归类为、哦、可能对地球造成危害的、哦、这个天体、哦、那当然随着这个近年呢这个观测技术越来越发达，这些被发现、哦、出来的 PHO 啊数目可能会继续增多、哦、所以大家要知道地球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星球啊。那距今6600万年前发生的恐龙灭亡事件啊，他当时候啊称霸地球表面2亿年的恐龙都陷入灭绝、哦、这个就是有一颗直径至少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到今天啊墨西哥尤加敦半岛北部，造成一个这个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啊 crater 啊 crater 一个希克苏鲁伯 crater。它的陨石坑啊，直径有180公里这么大哦，它的爆炸规模相当于100兆吨 TNT 当量哦。这个当时候的这个苏联啊，曾经生产过最强大的核武沙弹导弹哦，这个 R-36 洲际弹道飞弹，它最大的爆炸当量也只有2000到2500万吨哦，比起这个陨石100兆吨哦来说 啊是小巫见大巫了哦。那当时候这个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造成地球大规模的海啸，大量的烟尘哦，这个进入大气层啊，就扬起来的烟尘进入大气层中啊，遮蔽了阳光啊，使这个植物日常的这种光合作用都失效了，然后这些植物死亡，食草动物没有东西吃也就死亡，食草动物死了，食肉动物也没有食物也就死亡了哦。所以呢地球当时候的温度啊降到0度以下哦， 冷血动物啊，就几乎就死光了啊，就是恐龙是冷血动物就死光了啊。那这个哺乳类动物啊，就重新兴起了啊，地球生命等于重新洗牌了。所以呢，这个小行星撞击可以让当时候的称霸地球两亿年的恐龙都灭亡啊！我们这个人类啊，到现在啊，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等于是智人啊 ，Homo sapien 啊，现在到这个从东非裂谷崛起也不过是200,000年的时间而已啊，更不要说真正有这个记事的这个智慧的历史，大概也10,000年而已啊。那比起称霸地球2亿年的恐龙，我们这个真的不算什么哈。那这样都能够啊，小行星都能够让这个恐龙灭绝啊，只要一颗啊，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类灭绝，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哦。所以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这些陨石是6600万年前才来一次，不是的。这现代啊，最接近现代的这陨石撞击地球事件，我指的是大规模可以造成灾害型的哦，是1908年啊，在沙俄的这个西伯利亚通古斯河附近啊，也曾经发生一次陨石空爆事件哦。这大概是一颗由水冰跟尘埃形成的彗星哦，它撞击啊这个的通古斯河附近的这个森林哦，它爆炸哦，它其实这个威力大概相当于2000万吨当量哦，等于是大概一颗这个沙弹导弹哦，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这个核弹的威力哦。那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有3个人因此死亡而已哦，并没有造成太大人员或者是这个城市的损伤。然后它是在西伯利亚动员里面爆炸的哦。但是 anyway，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出啊，这个小行星哦，这个对地球威胁是非常大的哦。所以2023年10月22号啊，中国的这个中国广播网军事频道官方微博公布了中国啊计划实施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哦。这个未来15年呢，中国的深空探测计划将在这个在锁定这个哦，在行星探测方面将锁定这个小行星的防御任务哦。它会找一颗啊在几千万公里外的小行星来实施动能撞击哦，就是要看看是不是用人造的这个物体哦，可以把这个小行星的运行的轨道给改变哦，就是等于让它改道，不要来撞击地球哦。那这个是哦，未来几年会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中国不错啦，还能够这个想到要来做这件事，这是很好啊，对人类的繁衍发展啊，都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哦。那另外啊，这个2017年啊，我们观测到啊，这个有进入有一颗这个一个彗星啊，一个小行星的残余，一个岩石大块的岩石哦。叫做鲍里索夫彗星哦，它哦这个来经过了这个太阳系一圈哦，然后离开了哦。那这个就是觉得这个要注意啊，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外星天外的访客哦，天外的访客。那好啦，所以如果啦未来哦真的有这个陨石要撞击地球哦，那要不要去应对哦？如果不应对，人类会灭绝；要是应对，有没有能力去做哦？这个还真的啊、要好好来思考了哦。那好了，我们再看到中国哦，中国的这个中国航天局啊，会有这种航天白皮书哦。我们看到啊，它每年的航天白皮书哦的发展的宗旨哦，都是有。要扩展对地球跟宇宙的认识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啊，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啊等等啊，这些这个宗旨哦、啊，还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啊，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等等，以及军备竞赛哦，这些当然讲的都很好听啊，但是各国都是心照不宣的发展这个外层空间的军事化了哦、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到啊中国航天局啊去下载它的 航天白皮书啊，他把这个所有的每年做的一些航太事业方面的计划都把它写在这白皮书中哦。大家我这就不讲太多了哦。好啦，那这个2023年11月啊，北京举办一场叫做太空科技和平利用国际研讨会啊，那他已经与50多个国家跟国际组织签署了150多份太空合作的文件哦。那他会联合中国啊，未来将要联合很多的国家共同来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哦。那白俄罗斯啊、巴基斯坦啊等等都会参加了哦。那显然这个中国的阵营跟美国阵营是要打对台的哦。那都是要先上去月球建立这个人类常住的太空基地啦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几年的中国航天计划重点在于全面建成并运作中国的太空站，实现探月工程四期哦，就是嫦娥四号哦。那深化载人登月方案论述哦，就嫦娥四号载人哦，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是无人太空船的嫦娥系列哦，都是无人太空船，那未来要有人上去哦。此外呢，也要完成火星采样返回啊，这个就天问号啊，天问号太空船，它还有祝融号这个火星车啊，它要把这个火星的地表采样要这个拿回地球来研究哦，还有对木星系的探测哦，还有研发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哦，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哦。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到月球去成立这个科研站哦，要等于是要落地生根哦。这个地球、月球啊，它是没有大气的哦，所以啊，你在上面的殖民地要封闭的啊，要封闭的、密闭的哦，才有让人可以适合生存的氧气啊、水啊等等，要模拟出这个环境来哦。那这个月球，它其实就是一个宇宙空间啊，它没有大气嘛，所以其实不太适合人居哦。那所以你不如说它是一个前进中心啊，前进基地啊，就是把人从这个太空中啊再往这个火星飞去啊，这样会更简单哦，就没有那么吃力哦。所以呢，这个继续哦，除了这个发射这个火箭太空船到太空中呢，中国也在地表设置了这个大型的射电望远镜哦，射电望远镜。那甚至中国已经在贵州啊平塘县建了一个中国天眼啊，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径为500公尺的球面射电望远镜。那射电望远镜呢、跟这个天文望远光学的望远镜不一样哦，射电望远镜是接收宇宙中的这个无线电波啊，来观测这个宇宙的哦。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遥远的这个天体发出的电波哦，所以中国的天眼是非常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单天线射电望远镜。它的巨大可以使它看到来自甚至130亿光年这么远的宇宙边缘，它都可以观测得到哦。所以未来啊，要发展各种太空科技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哦。好，那我们再看哦，这个中国天眼啊，它已经发现了300颗以上的脉冲星哦。脉冲星是一种这个宇宙中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它的亮度非常的大，它的密度也非常的大，它的亮度几乎等于是像这个灯塔一样的那么的遥远，也看得非常清楚哦。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这些脉冲星的网络哦，它的特征哦都记载清楚，以后在宇宙航行就是一个地图啊，就是一个星图啊，宇宙航行的这个的定位导航的系统就是在这里啊，这个脉冲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呢，对于这个暗物质的研究探索啊，也是中国很注重的哦。大家知道，在整个宇宙里面啊，我们看到的星云啊、恒星啊、 对小行星啊、陨石这些可以摸得到的物质啊，只占了 4.9%， 那其外啊，暗物质占了 26.8%， 暗能量则占了 68.3%。 哦，所以呢，我们说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这些星球的东西只占了不到 5% 啊， 4.9% 而已哦。那其他都是这暗物质、暗能量，这些其实人类还没有办法非常的能够去取得或者是研究的，只能推测它的存在哦。所以呢，这个人类哦，对宇宙的其实还是几乎等于是未知哦，几乎等于未知。宇宙还有非常多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地方啊，人类简直就等于是一个3岁小朋友一样哦。所以呢，中国啊，如果有机会成为第一波研究出暗物质或暗能量的国家，哇，那这个不得了啊！以后的宇宙航行啊，哦，甚至啊，制作是不是反物质的武器啊，等等啊，都能够在一瞬间压倒西方哦，形成科技代差的压制哦。所以世界各国啊，都在哦想办法要研究这暗物质哦，包括美国，还有这个苏丹麦跟 DUST 计划，加拿大 SLONUP 哦地下实验室，意大利、英国哦等等啊，都有在这个哦要用地下很深的地方啊来设置这个实验室啊，来研究暗物质啊。那中国啊，就在四川凉山的彝族自治区锦屏山建立了一个位在地下2400公尺的一个地下科研地下科研设施哦，来研究暗物质啊、中子啊，还有这个核天文物理的这个研究啊。因为它是要在最深最深的地方才能避免受到宇宙辐射的宇宙射线的干扰哦，来做这个实验。那中国的宇宙资源开发计划其实很简单，有很多的这个恒星或是小行星哦，恒星没办法开发，因为太热了哦。那行星哦，跟这个小行星、陨石等等啊，都是可以开发的哦。那这些只要开发一个两个，其实已经是不得了的哦。尤其是啊，现在在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的这个小行星带啊，我们叫做主小行星带啊 ，Main Asteroid Belt， 它有30000多颗的小行星，跟其他的星体啊，总共带50万颗以上哦。这些啊，有很多的单一颗的价值都超过$100兆了哦。所以物资啊，有黄金啊，有钻石啊，各种稀有的金属啊，金属的这个资源啊。所以中国航天界已经在想办法要发展出，比如说开矿的太空船啊，运输的太空船啊，哦等等啊，要去开发这些战略性的矿产哦。那我相信这个美国啊 ，SpaceX 啊等等啊 ，NASA 等等，其实也都有在关注哦，这些。像我们之前讲的零神星啊，这个塞切16啊，这零神星上面就有黄金哦，跟铁、跟白金、跟这个稀有金属啊。所以呢，这个宇宙中啊，无穷无尽的资源，你就去开发就是了，不需要为了一些还未知的资源，就在地球上啊，跟这个日本抢钓鱼台啊，在南海啊，这个跟这个所有的南海国家都交恶啊，在抢南海的岛礁啊，喷沙造岛等等啊，不需要做这些啊，你只要专注发展太空科技，拉下一两颗这个小行星，就开发的盆满钵满，吃喝不尽啊，地球啊，人类啊，汉人、中国人，就算有14亿，也完全够分。啊，完全够分了啊！哦，所以呢，就刚刚提到，我们现在人类科技最多大概就是在主小行星带啊，是可以来开发的哦。这些你可以想象中，这就是这个当初的大航海时代二版了哈。这当初中国完全就错过大航海时代哦，这个新大陆啊都被这个欧洲人啊给掠夺了。那这个未来啊，这个大航海时代啊的宇宙空间版啊，中国人要是再没有上去哦，那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啦。 哦，所以说除了还有火星开发哦，火星开发，火星上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面积啊，可以供人类居住哦。因为有一天啊，当我们太阳50亿年后啊，燃烧所有的这个核物质之后啊，它就会变成一颗红巨星啊，膨胀把整个地球啊，包括水星、金星都会吃掉，变成一个红巨星哦。到时候人类要是待在地球上，就是一个死啊，所以一定要迁移。那迁移到火星上，倒算是一个啊可以做到的事情哦。好啦，那我们大概今天就讲到这里哦。就是这是一个中国啊，未来几年啊，未来可能几十年哦，对于宇宙开发的一个目标哦，大家可以未来印证一下，是不是朝向这个目标哦，这个去开发月球、火星哦，然后小行星带的矿业开发等等哦，还有这个宇宙深度的这个探测，都是中国会来继续做的事情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